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哪些故事了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说到了洛基，你们信任他吗？我是不信任他的。他之所以被叫做纠纷之神，不就能说明问题了吗？而且我的判断通常是非常准的，我的臣民们不是总因此称赞我的大智慧吗？趁着此行去阿斯加德，我顺便询问了众神关于洛基的事迹。
大家好，我是王然，欢迎收听播客节目《历史的回声：诸神的黄昏》。这一系列播客节目来源于由育碧发行的游戏《刺客信条》，你们一定听说过奥丁、索尔、洛基以及他们朋友们的故事吧？但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现在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和诸神、精灵、怪物、矮人还有巨人们开始一场冒险之旅吧，因为他们不仅是古代勇猛的维京海盗的精神象征，也是众多伟大作家的灵感源泉。第四集，洛基的转变。洛基在北欧神话中无处不在，他用不同的身份游遍世界，你总能在勇猛的战斗中或者奸诈的冷箭后看到他的身影。他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千变万化，根据需要他甚至可以变成女人、马、鸟、海豹和三文鱼。正常情况下，洛基拥有着英俊潇洒的形象，或许是他这天使般的形象才让别人对他产生了信任，但是这不妨碍他使用卑鄙的手段。人们常说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大概就是奥丁将洛基留在阿斯加德的原因了吧。尽管后者既不属于阿萨神族，也不属于瓦尼尔神族，洛基事实上是一对巨人之间爱情的结晶。奥丁收留了他，并和他歃血为盟。如果双方之中任何一人不去帮助另外一人，那么他将彻底的失去自己的名誉。
洛基似乎是奥丁无法控制的不稳定因素。
安内利亚尔伊雷曼是卡昂大学北欧研究所的一名讲师。
洛基不是神族中的一员，为什么能够和诸神生活在一起呢？他明明属于巨人族，但是他仿佛就是诸神的朋友，并且还和他们平起平坐。不得不承认洛基非常的狡猾，但是呢，他也非常的勇敢，并被大家欣赏。他经常帮助诸神，并且常常也会逗他们开心，所以呢，哪怕有时候他的闹剧让诸神气愤，他们总体还是欣赏他的。众神之中，奥丁格外的欣赏他，也许是因为奥丁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奥丁有时候也会露出自己自私的本性。
洛基和妻子西格恩育有一子，但他和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的三个孩子却更为出名。他们分别是巨狼芬里尔、中土巨蛇耶梦加德以及死亡女神赫尔。这三个令人生厌的后代将给众神们制造出不少的麻烦。
诸神之所以和人类经历着同样的创伤，其实是因为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职业，它能够帮助人们缓和自己紧张的社会关系。
埃里克莱西是温彻斯特大学语言和文学学院的一名讲师。
洛基身上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面对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一个呢是他出生长大的家庭，也就是诸神的家庭，另一个是他所创造的家庭，他该向谁示忠呢？
芬里尔小时候和众神们一起生活在阿斯加德，只不过随着时间的逝去，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好斗，除了正义和战争之神提尔之外，再没有人能够靠近他了。诸神认为必须想办法阻止芬里尔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想要将他关起来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让芬里尔以为自己和他们在玩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将芬里尔用链条锁起来，看他有没有能力挣脱枷锁。芬里尔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他立马就挣断了矮人们专门为他铸造的雷定铁链。失败的阿萨神族再次让矮人们铸造了比第一条铁链还要坚固的德诺米链，但这铁链还是经不住芬里尔非凡力量的考验。 诸神面面相觑，他们决定再让斯瓦达尔海姆的矮人们铸造一条前所未有的链条。铁匠们于是立即动工，用猫的脚步声、女人的胡子、山的根、熊的肌腱、鱼的呼吸和鸟的唾液，制造出了一条如丝般顺滑的链条。这条看上去如此脆弱的链条反倒引起了芬里尔的怀疑。巨狼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对劲儿的地方，他说除非一个阿萨神将自己的胳膊放进他的嘴里表明诚意，否则的话他不接受被这根链条锁起来。众神之中只有从小就陪着芬里尔的提尔愿意承担这份风险，这次总算成功了。芬里尔越是试图挣脱，链条就缠得越紧。巨狼最终只好放弃，但他也咬断了提尔的手臂。芬里尔被关起来后，阿斯加德的威胁就稍微的减轻了一些。
奥丁知道自己最后会被芬里尔所杀，但是他还是决定将他关在身边。我们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可以时刻观察他，毕竟了解敌人是至关重要的。之后呢，芬里尔会被关到诸神的黄昏这一刻，那时候这根无法打碎的链条会自动解开，芬里尔则会加入对诸神的战争。这一切啊，都是预言中的事件，因此奥丁不会在芬里尔小时候就杀掉他以期待改变预言，因为他自己注定要被芬里尔所杀。
接下来奥丁开始着手处理中土巨蛇耶梦加德，这个预言中无比巨大的毒蛇该如何处理呢？除了趁他还小的时候摆脱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因此耶梦加德刚出生就被扔到了人类世界米德加尔德周围的大海中，但是他长得如此之快，很快就环绕了整个大地，以至于不得不咬噬自己的尾巴。耶梦加德最终变得如此强大，甚至索尔都对他畏惧三分。至于赫尔，奥丁把他打发到了王者的世界，他的任务就是招收所有不是死于战场的灵魂。他在自己王国的深处，靠近世界之树的某根树根的地方，集结着一支大军。这个下半身是腐尸的女王正悄悄地准备着诸神的黄昏，正是这些被诅咒的孩子们慢慢地影响着洛基。
洛基变得越来越邪恶，因为他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变成了对众神、宇宙和人类的巨大威胁。当他开始与自己的孩子靠近并且主动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就开始变化了。但我认为啊，他依然是属于那种有趣且有缺点的神，从他撕裂的价值观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应该对谁最为效忠呢？如果他的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之间产生了矛盾，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为此我们要多替他想一想。
当他的三个孩子反复地咀嚼众神给他们带来的怒气时，洛基自己也逐渐地改弦易辙。如果说以前他有时候会前来帮助众神，尤其是索尔，然而现在他却常常冒犯他们，他甚至不惜犯下最严重的罪行——谋杀。这件事要从奥丁的儿子巴德尔的一个噩梦说起。这位受人们爱戴的光明之神梦到自己即将死去，这个梦让他异常的沮丧，于是他就去找他的母亲弗利嘉，并且跟他描述了梦里困扰他的画面。弗利嘉没有无视儿子的噩梦，为此他运用了他对大自然的力量，每块石头、每个植物、每个动物，甚至是土地、水和火，都要对着女神发誓，保证自己不会伤害到巴德尔。巴德尔就这么得救了。众神们得知巴德尔从此不会再有生命危险后，都松了一口气。因此，他们调皮地给巴德尔制造了各种小麻烦，往他身上扔东西，但是从来不会让他受到一丝伤害。这个在自己周围散发爱与和平的光明之神，让你们想到了谁呢？不就是耶稣吗？ 这很正常，因为巴德尔的人物形象的确在那个时候受到了基督教非常大的影响。
巴德尔最初很有可能与其他阿萨神一样好战，因为阿萨神族的特点就是他们男子汉气概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当这个新的宗教首次来到北方时，人们对耶稣和对当地的神明一视同仁，因为神反正已经那么多了，多一个还是少一个都无伤大雅。斯诺里的埃达写于基督教化后的13世纪北欧，因此作者必然被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习惯所影响。他特地强调了巴德尔的温柔和亲切，并且刻画出他光明的、优美的以及智慧的特点。那么这自然让我们将他和耶稣来进行比对。
所有人都为巴德尔感到开心，除了洛基。他想搞清楚这个奇迹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搞清真相，这位乔装大师穿上了女人的服装，然后去找弗利嘉。他若无其事地和女神聊到这个话题。奥丁的妻子认为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坏心眼，所以向他透露说，只有一只胡寄生才有可能伤害到他疼爱的儿子。他认为这个植物太嫩且易折，所以就没有必要让它像其他的生物一样宣誓。洛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就去找了一根胡寄生，带着他回到了巴德尔的身边。光明之神还正在和其他人玩着之前的那个游戏呢。诡计之神假装毫无恶意地靠近巴德尔失明的兄弟霍德尔，他正因为无法参加大家的游戏而郁郁寡欢地躲在一个角落里。洛基的戏演得天衣无缝，他先是假惺惺地同情霍德尔，然后教他如何像大家一样往巴德尔的身上扔东西。只不过洛基悄悄地往他手上塞了一根胡寄生，巴德尔当场毙命，他还是没能逃过那唯一能伤害他的东西。阿斯加德因此笼罩在痛苦之中，众神们都十分的难过。奥丁恼羞成怒，而弗里加则无法被慰藉。巴德尔的另一个兄弟赫尔莫德立刻出发去冥界，他希望能够挽回局面，带回大家都喜爱的光明之神。女神赫尔倒是同意了放回巴德尔，但是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要为这位神明之死而落泪。信使们跑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恳求大家为巴德尔落一滴泪。所有人都这么做了，除了一个名为索克的女巨人。巴德尔在世时，他就与她合不来，所以他不会为光明之神的死而落泪。因此，巴德尔不得不永世被困在死亡之谷。这个心如铁石的女巨人究竟是谁呢？实际上，这只是某个人乔装打扮而已，而这个人就是洛基。
最初洛基狡猾的性格被用来帮助众神，但是呢，从谋杀巴德尔之后，他开始慢慢变得越发黑暗。他的转变呢，和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不断渗进北欧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基越来越靠近他的孩子们，并变得越来越阴险。
奥丁当然知道这件事是纠纷之神对他们的背叛，纵观全局的众神之父立即下令诸神追拿叛徒。他们找到了洛基，他藏在一栋坐落于山顶的房子里。这次洛基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受到的惩罚将会非常的严酷。他被绑在锋利的岩石之上，石头穿破了他的肩膀、肾脏和双脚。他的上方放着一只毒蛇，毒液一滴一滴地流到他的身上。而他的妻子西格恩竭尽全力地守护着自己的丈夫，她用一个水盆来接滴下来的毒液，这样毒液就不会滴到她丈夫的身上。但是当她需要倒空水盆中的毒液时，毒蛇口中的毒液就会滴到洛基的身上，灼伤她的皮肤。此时洛基就会因为忍受不住这般痛苦而剧烈的挣扎，从而造成恐怖的地震。最初洛基是娱乐众神的弄臣，有时候他也会用计谋帮助他们， 后来他变成了弑兄的杀手，并因为自己的罪行被阿斯加德众神放逐。对他的惩罚不仅仅是让他遭受羞辱，还有让他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悲惨的命运。他甚至都没有权利一死了之，被束缚的洛基准备着复仇，他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最终他会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在阿斯加德身上。
对洛基的惩罚只是暂时的，因为诸神知道有一天洛基会逃脱惩罚，而那一天就是诸神的黄昏的到来，洛基会为自己所受的严酷惩罚而报仇雪恨。这个故事其实暗含了古代北欧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循环，尽管有一些传统法会保护人身安全，但是存在着复仇的法律。如果有人杀害了你家庭中的一员，他要么用金钱赎罪，要么血债血偿。在某些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参与诸神的黄昏的洛基身上看到这一点。他因为自己的罪行而被众神制裁流血，当他将来自由之后，也会为自己受到的虐待而复仇于众神。
正如诸神的黄昏这一预言所示，众神们以为自己公正地惩罚了洛基，但是他们同时也揭开了末日的序幕。
看看最后是谁说对了，还不是我古鲁菲吗？我早说过洛基不是个好货色，虽然我没想到他能做得出这么过分的事情。巴德尔被谋杀的这件事是多么的让人恐慌啊，如果不是被最恶毒的魔鬼所控制的话，谁能忍心杀害如此纯洁的一个神呢？我心疼这可怜的霍德尔，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让阿斯加德混乱不堪，我的直觉又告诉我说，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感谢收听由 Prodiso Media 制作、育碧出品的播客《历史的回声》。